常，你身边的声音都有什么？是滔滔不绝的月球学者。
又到了我说书的时间，一拍惊堂木。
是不可名状的猎奇生物。
我又陷入了。
是温婉可爱的纸片人老婆。
我可以暖床，求包养。
心如止水的大贤者。
我就安静的入个猫，内心毫无波动。
还是刚交的好哥们。
你们又黑我。
这些声音都在这里与你谈天说地，请听 AR Live 常规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ir Live 常规第264期啊，基金节目啊啊，这个我是那个已经等不得快要玩，想要玩4.4版本的新这个16夜宵夜了，嗯，很急好吧？又有 Fate 又有联动了，很急。我现在就想玩联动点 JPG 啊，太急了，很急好吧？虽然4.3也很期待，但是4.4更急。哎呀，
金闪闪终于回到了他的路灯上面。
对，金闪闪又回到他，又到他回到
回到了他忠诚的路灯上。
路灯上，好吧。
我把那个消息发给老顾之后，老顾说什么来着？啊，没有崩铁专题，我们这就是行月专题，这就是费德专题，
这是圣杯今晚留下来专题啊。
对呀、
啊，
我没有，
这官方认证了。我不之前说一个问题吗？就是米哈游跟索尼共同宣布了一件事儿，就是圣杯今晚留下来是崩铁 IP， 不是 FGO IP， 官方认证的呀，这不是
我
说的呀。
我的意思是说，这是行月正统，
对，
这才是行月正统。
哎，喜欢玩行月吗？来玩崩坏星穹铁道吧。
你就这么
假的行月在不停的在折磨新的柱子，然后让大家来看。
忘记那个海皇篇吧。
你要这么想，穿 C 版的 cos， 你能进崩铁 fest， 但是你进不了这个FGO fest，
是的，进不了 FGO fest， 就这么回事啊，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问题。
哎呀，他妈那个事儿，
长期质疑了，
那个事儿，我看他妈能笑我大半年，好吧，真的。
对、啊，
这个事儿已经是笑了一年以后的事儿了，这个事儿、啊、
真的是，
对，那个都是已经是去年的 FGO Fest 的事儿。
哎呀，真的笑死人。好，那下一位来那个野鸭子。
哎，好啊，大家好，我是现在每周一盒胶这个堆积远离我的火神杜鸦，就是啊，搬家搬完以后就发现柜子里面至少堆了足足两层多三层的这个没有做的胶，然后现在就是每周清一盒的这个日常。下周可能下周就是我之前就是挖的这个胶老的坑，应该就可以录节目了啊，就这样预告一下。
不应该先录搁浅吗？搁浅跟胶老你都没填，我这个。
但是搁浅不是说要等龙猫吗？那我倒是无所谓。
等不了，龙猫只打了一半，你放弃吧。
啊，我还想着说会不会在录节目的时候我又再通一次，然后把龙猫再抄一次。哎，可惜。
行吧，哎，那接着老顾。
大家好，我是那个尴尬击剑人老顾啊，就在录音之前。那个我在首敦发现一个非常尴尬的事儿，就是那个首敦的那个分基地升到三级之后吧，它那个分基地的就是东侧形成了一个被栅栏围起来的那个就全封闭区域，但是我那几个水管全在那里头，这代表以后我那块基建我调不了了，我靠，我那个水管被封在里面了，怎么办啊，我靠，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终于成那个梗图，我把五零的光纤给挖断了。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我反正我现在暂时不调了，等新图出来再说吧，好吧？哎，真是太无语了。
嗯、
啊，就这样吧。
好，那接下来蔡老师。
哎，大家好啊！我是这个顿感咱们这个二流专题是不是做早了的老蔡。最近这个节奏啊、
哎、只能说这个坑啊，哎呀
哎呀，
不是，以后这二游专题就改成这个一年至少做两次，
改成季经节目。
不不，你说不定你每一期节目之前的杂谈，你每周你都可以补两期、
哎、
其实也可以。
我觉得也是，鉴于我们这个新番节目已经衰落了，然后不如呢就让二游顶上来，以后新的季经就是新番二游了，就这么定了，好吧？
啊、
不见得，下一季还有，下一季是大季度的，下一季是大
个
季度大季的。
从二游震撼电台，终于我们
从这个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执行啊，什么新番大小季，我们都只录一期啊，没有两期的，不存在的，不会再有了。不看，
嗯，
看具体情况，
看具体情况，主要是现在
具体基本上也可差不多了。
对，主要是一方面。说是说大几月的时候，到时候看了也那么几部，然后有几部看，当时吹的有多想要烂，就有多烂，就有多大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过，对不对？
对，而且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这个环境基本上就是网盘见了，是吧？也不要指望那个什么购买啊，什么引进啊，什么乱七八糟，就现在这个环境、
啊、购买已经彻底寂了，就是大家又变回来大海盗时代，
又变回来以前那个样子，
换着名字，然后往这个里面就是凑擦着审核的边，然后不停的在里面就是传这种。无版权的这个资源嘛，
对，找还是能找得到，只不过就是时间成本啊，沉默成本啊，又回来了啊，又回到原来那个节奏了，所以说没办法了，咱们也就没有必要说详细的打分啊或者怎么样的，没那个必要了。就是上个季度咱们那个从行到拉的方式也挺好的，那咱们就也用这方式，
先用一段时间吧，
用一段时间，对，
用一段时间吧，看看回不回，还回能不能回到那个对那个时代，点击一击是吧？哎，哎。那还是咱们直接开始啊，这个直接、
嗯、
我们还是老样子啊，直接从夯到拉，这个顺的排，因为毕竟咱们排好了，而且我们毕竟也是播客形式，不是那个也不是那种那叫那个视频形式，没有那个直观图表的话，我们还是按顺序来，这样的话也方便大家记忆、
嗯、
也方便大家记忆嘛，不然到时候全搞乱了。那、
嗯，
本期第一夯啊，来这个蔡老师，尖帽子的魔法工坊。
尖帽子的魔法工坊啊，这个咱们的那个白那个字儿呢，写的是杨清芳的芳，但是呢，它对应的这个汉字是斌，所以叫白斌欧啊。当然，你要是念白帮也无所谓，这都算对，这个不重要。这位老师的漫画作品，关于这位老师呢，其实最近这个动画火了之后呢，很多相关的介绍呢也都出现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啊。这位老师呢是。画美漫插画出身的啊，当然了，人家正经是这个东京艺术大学科班毕业的，所以说他这个素质或者说是他这个绘画水平，这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个漫画就是这个原作的这个漫画之所以火，也是因为他的作画达到了顶级的程度。这种顶级我这么跟大家解释，就是各位如果了解版画这种艺术的话，你看他的那个画风，他的那个细致程度，他那个线条运用，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有这个版画的这种感觉。所以说这个漫画仅就作画而言，它已经可以说达到了一种艺术的程度啊，这是这个尖帽子的魔法工坊最大的一个优点。当然了，对应这个漫画原作的这方面优点，动画也是非常夯啊的水平啊。这个 Bug Films 当之前说这个做僵尸百分百这公司啊，以前因为这个叫什么万策进的事儿，经常被大家吐槽，但这次人家提前了三年制作这个动画啊，他的这个动画水平可以说无愧于原作的这个素质。嗯，这个大家如果看了最近几集啊，比如说像那个拿那个王冠草的那个事件啊，还有那个打巨灵龙这个事件的这个动画的演出，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剧场版的水平啊。不光是这一点，他很多很多方面就是说把这个作画啊和演出啊都达到了极致的程度。你比如说里头的一些细节也是啊，像那个女主角可可穿衣服的那个镜头，大家都知道啊，不管是 2D 动画 3D 动画也好，穿衣服这件事儿，那绝如果你能够细致连贯流畅的做出来，那绝对就是炫技，绝对能够证明你这个动画的制作水平。这里头它也有非常详细的这种体现，所以说作画这方面可以说没有任何的瑕疵和缺点 即使是放，我可以不夸张的跟大家说，即使是放在本年度的这个新番动画的这个评比里头，他的这个动画也可以说已经锁定了前三名，甚至是第一名的这个水平。当然了，他可能在剧情方面会有一些争议，或者说是什么的。待会儿鸭子也对这个动画非常的，就是说这个作品非常喜欢。待会儿让鸭子来说一说他剧情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个人认为呢，就一点，就是他的这个动画的剧情，或者说原作的剧情，他应该算是比较类似于童话故事啊。大家要用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动画。不要把它去联想什么，一看有师徒有魔法你就去联想什么哈利波特什么冰与火之歌啊，没有这个必要。你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审视这个作品的话，那纯粹就是给自己找不痛快。我是这种感觉，也只能言尽于此了。因为确实这个动画在播出之后很多剧情方面的争议，但是我个人认为它剧情方面的一些争议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你看下去的话，实际上有一些很细致的问题，它在这个动画里头，或者说在原作里头是有解释的，啊，它做到了自己范围内，或者说自己这个圈子的逻辑自洽，我觉得就可以了。你把它抬得过高啊，谈论一些很没有必要的那些基础设定，你不能接受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必要，啊，这就是我对它的评价。当然了。这方面的争议确实是有，它也不能说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作品，但是就我们现在的这个标准，或者说是这个整个这个新番动画的这个水平来讲，给到夯没有任何问题。嗯，鸭子来。
哎，好啊，我反正刚才蔡老师也没有提的，就是他也说，就是这个剧情方面啊，就是先简单回顾一下剧情啊，就是简单说就是啊，女主角渴望成为一名魔法师，但是的话呢，就这个世界的设定里面的话呢，就是说一出生就不会用魔法的人的话呢，就无法成为魔法师。然后他一刚开始他就放弃了他的梦想，但是的话呢，就是某个这种。算是他的这个老师啊呀，一刚开始不是啊，当然就是刚刚来到他们村子里面，然后他偷看了这个魔法使用的过程以后，才了解到就是啊，其实一刚开始说的这些就可以算是颠覆他的自己小小的世界观吧，啊，以此为契机，然后来成为魔法师，当然啊，就是刚才蔡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包括里面很多人物角色，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啊，前面这个角色前面干了某些事情，然后为什么后面能够就是这种完全毫无心理负担，或者说是完全就是当个没事人一样，然后就又跟你谈笑风生这一类的。有些人就在就是新番或者说在动画的一些这种评论区里面就经常会讨论这个问题了吧。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往往是日系作者的话呢，会强调的一个所谓的这种所谓的世界观感或者世界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的伦理观或者在这个世界的这个运行逻辑下面，这个就是你觉得异常的这些事情，可能他们觉得就不是事儿啊。这个是每一个就是有所谓独立世界观的这种作品的话呢，经常就会。有些时候作者会玩味的，或者说会在大的小的这些区地方的话呢，会让你凸显的这种一个问题。我觉得就享受故事本身，然后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异常啊，我不排除就是有些人觉得是问题，但是也请理解，就是有一些在作品描写的时候的话呢，他就是希望在他的这个世界下面有一些逻辑本身就是这样自然的这种完成闭环的，可能我觉得是也有一部分这种问题。大家反正就合理范围以内讨论吧，我觉得这个讨论不是什么坏事，但是的话呢也尊重就是作者本身他自己构筑的这个世界观的问题。当然啊，评价当然是夯，因为这个作画实在是太牛逼了。但是我就特别希望就是以前我们一直吹的另外一个漫画，就是这个大图书馆的魔法师，那个如果也能有如此质量的制作，我觉得绝对是夯爆的。也是
对，那因为那一部其实上就是属于我挑不出，
是画工细腻到极致，
画工包括它的其实它的剧情，就是漫画展现的剧情，我找不到什么，我觉得是我，虽然我已经也很久没有特别细的看漫画，但是依旧是我近十年来我觉得可能做的最牛逼的漫画没有之一，好吧，这不那一部太强了。
这个作者也是的确慢工出细活这种类型的这一个作者，
又难为动画故制作公司了。咱们这两个就是之前说两个，我记得以前咱聊过这两个吃作画的作品，一个是金牌得主，一个是金帽子。 啊，这个表现都不错啊，就算是基本上算是那个达到我们预期了。然后在我们预期之外的，就是说一下琉璃的宝石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但是以后会不会这样，我可真不好说。就现在这个环境，这个状态，你知道吗？哎呀，这个
只能说
真的不好。
动画制作的水平，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跟十年前比，这个动画的制作水平的话呢，肯定是螺旋式上升，而且整体是看好的。但是
技术进步是肯定。
对，技术进步我们是能去。是肉眼可见的，这个是并没有，他没有说什么，就是哪怕剧本有不太行，但是整体制作水平和技法的话呢是一直在进步的，所以我特别期待后面肯定会有更多的这种之前因为作画的这种问题制作的没法制作出来的漫画逐渐逐渐的在动画的这个视野里面让大家看到的。我是反正我是抱这种乐观态度的，我是觉得啊，
嗯，就是动画制，简单说动画公制作公司千万别掉链子，甭管你是不是霸绝热啊、马拍啊、什么优芙卓那种级别，还是说像我们平时名不见经传的，或者说经常有一些什么前科的那样的动画公司，顶住啊，一定要顶住啊，接到那样的活之后千万不要让大家失望，这个是吧，我们的期待啊就是这个样子。
主要你像包括一个尖帽的这次这个 Buck Films 是吧，这个公司其实怎么说呢，其实以前也不太明，也真的有点名不见经传的，我觉得这个公司。
它就一个僵尸百分百嘛。
对啊，就是。
就是说独立作品就一个僵尸百分百。
对，就实际上以前也是名不见经传的，这次突然拿出来就觉得我好牛，你谁啊，我怎么不认识一样的点，这种感觉。那还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还是真的看个人，有点看个人努力好吧，真的看个人努力。
对，就是他的作画，你比如说传一个总集片然后到电影院放也没有任何问题，这真是剧场版的这种画质。
对。
对， B 站的这个 UP 主的说法就是这么牛叉的作画，你讲什么故事我都听，就是你可以到这种程度了。
对，那真是。
对。
哎，
已经说明，已经很说明问题。
对啊。嗯，啊
，OK，
那么
夯就这一部，
对，其实
还是要精选一点才值得夯。
虽然也有几部我们考虑过要不要放夯，但是还是把它放到顶级了。那么顶级的第一部啊，就是《新北斗神拳》，啊，这是真正的文艺复兴，好吧？
文艺复兴作品啊，
终于有一个靠谱的文艺复兴作品了，太不容易了。
对，是四十周年的原作四十周年的纪念作了，这个也算是。由 TMS Entertainment 的制作啊，这个声优阵容全换了，当然这槽点最大的可能还是这个我们全词来换成了五内俊辅，这个对吧？
啊，对，
以一个 P 开头的角色，最为闻名的这个声优是吧？
这你还真别这么说，他当年就是负责配音这个偶像大师灰姑娘女孩的时候，是他的出道作
啊。对呀、啊，是的呀。确实、啊、
其实表现还行，
可以
的，
就是这他在这里面的表现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你刚刚说的话绝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其实他以前就是武内俊辅这个人的这个个人风格也好，他的实力也好，其实也是已经做出来掉的，这个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
只是我觉得就是作为偶像大师的这个老粉丝了，就是吐槽一句，为什么我看这片会经常出戏，是因为他当年在配偶像大师的时候就已经有梗，就是他就是在这种所谓二创同人文里面的话呢，就经常会变成这个犬次郎恋，然后现在就反向变回来了。现在反向，我看这个新北斗神拳的时候，脸会给他穿越回他当普罗迪瑟制作人时候的那个表情，
笑死。动画表现的话其实很不错，就是你很惊值得惊讶，他是因为他是用那个现代的 3D 作画技术啊，用 3D CD 技术重新制作的
三虚二，
嗯，就而且对那个血腥和暴力镜头的还原非常的啊
到位，非常到位，
非常
毫不收敛，我们可以这么说。
其实北斗神拳呀、啊，三虚二的这个画面，大家在很多游戏里头都见过，
因为有出过
北斗、
那个、对啊，北斗如龙
格斗，
对
吧？
还有北斗
如
龙、
北斗都是，
对，都是那些，就是那个味儿。
嗯，
一模，我觉得它很像那个如龙北，这个北斗如龙那个味儿，对，很像那个味儿，
对，
很有那个味。
就差那个 CV 不是小马哥了，
啊，对，是。
嗯，都行，都挺好的，这几个是不是表现的都挺好。
对，
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 U 啊虾那个一碗虾它保留了，
哎
保留了，是片尾，然后呢它是零，应该是加速版吧，是那个 是那个谁唱的来着？那个
XJAPAN 的，
对，超展碰里头那个谁偷袭，应该是
啊。
嗯，对吧？这个可能超准喷，这估计得上点岁数的朋友们，可能他有印象。
超姐夫都已经变成老的，
已经是变成老
啊，
老的偶像组合了，都变成。
估计这歌手都六十多了，是吧？这没办法了。
那确实，
但是能保留已经很不错，
能保留不错
了。想想现在这堆文艺复兴作品，这歌都出现什么玩意儿了，是吧？都找的那堆歌都不如以前了。差太远了，可能也就那个谁，也就剑心可能还稍微好点儿。那剑心是没办法了，但是这个能把一碗虾给保留了，我真的挺感动。
而且他的从 OP 来看，他这部动画的野心很大呀，就是他已经做到有拉奥的部分了，那已经是比较偏中后期的地方了，所以可以算是从 OP 出现这些角色来看。
嗯，
就不知道他真的打算，真的打算做多久了。我倒真的
主要是对他主要是新版动画，他把老版动画里那堆原创内容给砍了，他是
原创和支线完全过插了，就
插掉，
就是让你看最核心的部分嘛。
对，
就是完全依照漫画的这个节奏走的嘛，这个挺好的，
挺好的。所以这部其实是都有点想把它放夯里面了，就是难得真的很难得有这样的文艺复兴作品能做到这个程度的。
对，作为老登来讲，我就不希望你这种作品胡搞，你就原原本本的作为重制版，照着这个漫画主线剧情走就 OK。
对，
啊，
然后你就
是对，
无非是你的这个技术可以用现在最新的这些技术来演绎它，这是没问题的，对吧？
对，
你包括声优换，我们也是能理解，因为毕竟那些老婆声优，大家懂不都懂，对吧？都什么样了，是吧？有些都已经要不配不动了，要么就是都已经
该走的也走了，
该走的也走了，是吧？这些都是能够接受的，主要是你别在剧情上面瞎搞，对吧？然后再然后别自作聪明啊，用一个正常的现代的技术和水平去制作这样的这个文艺复兴，我们就非常满足，可以说是，
嗯，
好吧。这个除了你要硬要说他用 3D CG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可能也就就是有些夸大部分，因为他这种 3D CG 下表达可能没有以前手绘风那么好，已经也就这样吧。嗯，对，
但是呢，你大家可以放心，就是凡是那个剧情你觉得奇怪的那些地方，原作就这样。
对，是的，
肯定现在来看那个时候的这个作品，虽然说那时候袁征夫跟武伦尊这两位也算是顶级了，是吧？大家也都说过几天就是漫画那几大天王之一了，但是呢，那个年代的剧本它就这德行，好吧？
对，是就这德行。
现在看肯定槽点会很多，但是我觉着原汁原味它是最好的，啊，
对，
不会有毛病，绝对不会有问题啊。
别瞎改，还是那句话，别他妈瞎改，别瞎改。好，那第二部啊，那先这部说到这里。那第二部，下一部顶级的，哎，这个也算是在近两年鼎鼎大名的一个原作同名游戏改编，《主播女孩重度依赖》啊。
嗯，这个十六应该你来，这个比较适合你。
这个它是原作是一个，你说它是改了 game 吗？也算吧，我觉得应该说啊，也算吧。
养成类吧，算养成
类吧，养成类吧，对，养成类的那种那个
脸 metal 要素的这种，
对，或者 metal 要素的美少女养成类，你这么说，美少女养成模拟吧，应该这么说。由 Ustar Picture 制作，这个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对这个名字感到很惊讶，是吧？这个 Ustar 的那个 Ustar 做的剧情，它主要以原创，而且是由原作者那个亲自操刀制作的，算得上是游戏的续写吧，也可以这么说。整体来说，动画还是保留了原作那种电波系，和那个电波味儿，非常电波以及意识流。就我看的评价是，虽然游戏我本身也是云的，我没有玩，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那个，不是很喜欢地雷系的那个描绘方式，尤其是原作里面对地雷系的描绘，其实称得上是一个半现实主义的风格，这样的一个再加上了一些艺术夸张的风格的写法，你如果不喜欢这样的风格其实是很难接受的。而动画的话对这个风格这个味儿保留的相当好，并且依旧同样的非常电波和意识流。怎么说呢，就很挑人。
我解释一下啊，就是若干年前有一部动画叫《灵音》。
哦，对，蔡老师说过，对，想起来，对，
是不是就是这个风格？
对，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感觉。
嗯，
我觉得甚至
或者说嘎撸界里面还有一个更加类似的，就是撒悠酒
啊，撒悠酒是，
啊，对，
就是
跟这个，就是原作者也说他大量的模仿或者说是借鉴了这个撒优教的这个风格，甚至他自己都给干进医院去了，他因为这事儿。
对
对，
哎呀，但是其实让这个片真的很挑人吧，就包括不管是游戏还是动画，他都很挑人，就是你不能你说他穷也好，他说不穷也好，但是他的整个的风格实际上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应该叫做实验性动画，我觉得这个词可能会更加的这个综合或者说是更加那个客观中立一点的一个说法，叫实验性动画啊。而且他除了一些电波的地方里面，他还混了作者自己喜欢搞的那种，就是一些哲理讨论，什么真善美呀、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还有很多的个人风格在里面。哎呀，我的评价实际上，我们把它放到顶级，也是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你看得进去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牛逼，
不是太颠了，真的就是你能看得进去。
其实有些东西在现实都有考量，
对，是。
虽然有人说这个人的写的东西是这个啊，刚毕业的大学生看社会看的特负面啊，看什么东西？各位，如果要是您对于现实当中的一些事情有所了解的话，它很多很多东西其实影射的非常的真实。
对，
就最近那个大家知道那个热点事件，就是那个盲女摆拍这个事件，虽然说她不是主播女孩，不是皮套人，不是 YouTuber， 但是她的那个事件，你去看主播女孩的第三集，她讲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事儿？她表达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说我跟你聊的那个东西就一定是真的吗？各位，你们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就是说如果你们但凡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人家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当然这话有点绕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
就是你简单的说，就是他其实对互联网上的这种真与假的这个话题是有他的思考和展现的、啊、
对，
可以这么说吧，就只说的更直白，
到这个地步就够了。
对，
我的理解
是
对，
就是他能这么写去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像很多我们以前看过的写管人方面的动画那样更加偏日常和搞笑的一个风格去那么搞一个大家愿意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而是以一个带有一定的现实主义风格，并且是真的想告诉你一些东西的这个表达方式，我觉得这已经是很牛，这已经是现代动画业里面非常牛逼，甚至可以说是很少见的了，对吧？
你说他是这个批判现实主义，我都能接受。他就是到这个地步了啊！对，还有一个最近一个热点事件，大家都知道，真白花音毕业了
啊！对对对
，B 站数得着的这个管人嘛，
对，
毕业了之后，你看发现那个他后背景的事情，或者说相关的事情是一地鸡毛。当然不跟他有没有跟个人有没有关系，这个咱单说啊，你就会发现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领域其实里头的那些乱象，在若干年前咱们讲那个老爱的时候，咱们就说过这方面的乱象其实一点都没有减少。
还更多，
甚至变得更加复杂，
更复杂更多。在现在网络社区的这个这种更加，甚至可以说是更加妖魔鬼怪的这个网络社区的这个现实生活，
群魔乱舞，
真的是群魔乱舞，真的就是很多真与假，我都不说别的，包括我们以前说过什么二优社区也好，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样子，真真假假的。你怎么，你作为一个一般的网民，你怎么去看那些东西，怎么去分辨，对不对？
对，
这个动画敢这么做，他就我觉得已经很，就是一种表达欲。说实话，就是已经存，已经就是我如果我要再给他上点价值啊，如果我再把价值上高点，这就是作者的存在主义的表达欲啊。我就把价值上到这个地方。
说白了就是你发生这种事儿，我们评价两句，说两句没任何问题。
对，
事情是你们搞出来的，
是的，
对不对？
对，
对吧？还不许别人说两句了，是不是？我对那些批判这个作者，因为这个就是原作者做的动画嘛，那个做的动画编剧嘛，我对这个东西的看法就是啊，你这个事儿是你们搞成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不想这个社会或者说这个领域甚至变成这个样子，我希望大家伙都好啊，都好，但是你们把它搅成了这个样子，还不许我们说两句了，是吧？
对，还不准我骂两句嘛，真是的，嗨，
对吧？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对吧、就是
嗯、所以说他其实说作为批判角度其实是相当的到位的，我个人的理解是相当到位的，尽管他用了一种相对隐晦的手法，或者你甚至可以说他的所谓的这个 这个先锋派或者说这个实验派都已经实验主义都已经过时了，那是上个世纪搞的动画，现在大家伙都不这么搞了，你这么说都可以，但是作为批判这个东西的角度必须得有人站出来，这就是我的态度。包括很多很多二次元或者说刚才说的这个二流当中的一些事件，我的看法都是这种看法，你首先你要敢站出来说，这才是最关键的。至于说这东西怎么解决是吧，我们也没指望你个动画能解决什么问题或者说是怎么样的。
对，
但是你得让人看到这个事儿，看到这个情况问题，肯定会有更高层次的人或者说是更有办法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不能不解决，
也不能不披露，就是你要得看见，不要说是沉溺在一副信息茧房或者说是一副自我幻想里面在里面狂欢，没有必要。
对，尤其那种鸵鸟态度，就是犬儒主义，就是那种啊，这事儿你说这事儿大家伙都知道啊，到不了你夸张那种程度，或者说你刚看了一个皮毛，你就说那个社会怎么怎么样，没有必要，真的，大家伙都是从那个阶段或者说那个年龄过来的，我们都有曾经有一腔热血，或者说我们都有这种正义感，我们希望我们生活的社会和环境能够逐渐变好。如果你不忘初心的话，你应该能回想起来这一点，而不是说去做一个哎，反正这社会就这样子了，大家伙都摆平吧，都躺平吧。其实大家伙都不想躺平。
对，
这就多说了，说的有点多了，就是这就是我看的动画的。
怎么来说，就是这部片儿还是我们是觉得它很可以，很 OK 的，是可以的。虽然它有些一些问题，但是依然我们决定把它放到一个顶级的地位上面。
太少了，现在这样的动画
对能像这样有这样
太难得了，
太难得了，就有这种
对，
就光他的这种作者的表达欲就已经值得肯定了，我就这么说吧，
对
吧？对，好，
人家说的对，
人家说的对，对，人家说人家又没瞎说，他也没有去跟你丑化，没有去跟你做就是那种反而是所谓的吸引眼球这样的演绎，他就是告诉你就是这是个样子。你怎么看？
大家伙也承认，这现实比那个动画里魔幻的多，
对对对，
比比皆是啊！
对呀，是
就完了。
对呀，说完了。好，那下一步应该是鸭子推荐的来。
啊，对，因为变成这个从夯到拉了嘛，就个人推荐的话就混在一起了，就我个人给到了顶尖的《异兽魔都》第二季，两个推荐理由吧。第一个是。大家想一下，这个第一季在什么时候？2020年的东西了，时隔6年出第二季，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东西了。而且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就是林田球这个作者，因为他是应该，我记得应该他是学油画出身的，然后从连载的时候，他就可以从他个人这边的话，他就构筑了一个极为离奇的这种一个世界观，而且在长期的连载中间的话呢，这个世界观的设定一直都不偏不倚的，一直在他的这个算计里面一直来连载，是非常他有非常强的这个故事把控力。现在他还在连载的那个大黑暗也是一直保持这个风格。而动画第二季的话，异兽魔都第二季，我因为我看了第一季，我现在拿回去跟他比的话，我甚至觉得。第二季一般就是时隔这么多年以后的第二季，大多数作品都会有就是质量没法跟第一季相抗衡的情况，哪怕是就是我们现在啊都会吹的，比如说像无职这一类的，无职也是这个质量最高的是第一季，然后从第二季然后就开始微妙的开始往下坡，然后这个异兽魔都是个非常例外的，第二季的这个风格从细腻程度到这个作画的水平甚至有比第一季更往上的这个趋势，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哎，就是怎么说，因为第二季他也只做了10集还是11集，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他计划里面还是没把整个异兽魔都的世界故事讲完。我只求就是说给他一个顶级的话，千万你不要第三季又给我再等6年，非常崩溃的。
这那还真不好说，好吧？那确实
真不好说，而且
真不好说。
他还是马趴做，马趴做和那个 Netflix 投资的这个事，
对，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有点尴尬。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喜欢这种异类风格的这种作品的朋友，强烈推荐去看，因为他的这个世界观真的是和我们下意识理解的这个世界的话，完全就可以，你可以说是光怪陆离的一个异世界。
嗯，好。那咱们下一步啊，这个攻击斗士，那个谁来说？那鸭子来接着说一下， 攻击斗士、
怎么形容，就是国内的话呢一般不会用攻击斗士这个名字来看这部漫画、
哎、对，
社会你机关、
哎、
就是当年那个看上去非常强非常厉害的那个一只公鸡，
对，
应该开始大家当做短漫一样的这种去接触过，前面可能还是很有好多年了这个短漫，当时在反正群里面啊什么微博的这些里面都能看见就是这个短片这一类的这种存在，我们也没想到说连载了这么长时间，然后现在甚至动画化，每一个这种小短片故事来组成的这种一个动画，但是动画我觉得就是特别亮点的，就是说可能是因为现在这种技术也上升了，就迷之精细，我可以这么说，
对，表现力非常惊人，就是他把我们当年就津津乐道的你社会你鸡哥的那些劲霸强的镜头演绎的非常好，可以这么说。
对，而且还有各种特写，我靠，你是真的，你不是人，你是只鸡，所以你真的这些奇怪的这种特写和这种迷之霸气镜头都给做的意外有味道，就搞的
对，很乐，但是就太
对，很乐，
对，
对，
真的很乐，这个分儿。
对，这一季你可以说就是啊，他的这个乐子啊最强的，可能算这一部至少算其中之一。但是有点小意外，就是好像没有在这种各个群里面出现他的这个截的这个小短片。我是觉得是不是国内看的人还是有点少啊，有一小点疑问吧，可以说是。
可能大家看的有点少，因为其实当年。就是鸡哥这个梗，就是当年在互联网社区里面还是蛮，我个人还是觉得蛮流行的，就很多
蛮流行的那个
很多梗图啊、表情包啊，对吗？就感觉以前还那个时候还挺流行的。结果说动画上了，明明这个表现那么劲爆，这个反而很多我至少我们这边的这些群里面好，反而没基本没什么人讨论，
反应反而比较平淡，是觉得有点意外的。
哎、对，挺这倒是真的是这是真的挺意外的。哎，还想的哇，这也是一种《宁静长谈》这个应该叫什么互联网梗这个网的文艺复兴之一了，算得上是。
对，啊，
有点意外，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动画的表现来说，我给个顶级，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很爽，对吧？这是有一时候看的真的很爽，那个战斗画面，好吧，你都很难以想象，这他妈是一个就是以纯搞，就是以前那种小短漫搞笑的为题材的一个东西做出来的，我操，牛逼！只能说牛逼，好吧。哎，然后弹岛白井啊，这个来鸭子。
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交给蔡老师来推荐。
啊、蔡老师，
今天、
啊、
还是今天蔡老师先推荐了我才去看的。
啊，这个因为刚才跟鸭子讨论了一下，本来我是想把这个也给到夯子，但是呢，我想了想，就是说综合了一下鸭子和其他几位的意见呢，还是给到顶级吧。这个作者是志村贵子啊，一说志村贵子，大家就应该想起什么作品，《芳草西子》是吧？大家应该有印象。这个至少从作画方面啊，这个弹岛白井的这个作画是跟那个《芳草西子》的风格非常接近的啊，就是非常淡雅的那种感觉啊，有这种艺术的那种感觉。这点呢，作为动画制作的这个风房子呢，表现的还算不错。但是这个作品，我说句实话，我没有看太多啊，大概翻了翻原作，我的感觉是。相对于放浪西子那种治愈啊，或者说是那种让人淡非常淡，就是那种平淡如水，但是能从中能够感受到那种感情感波动的那种作品相比呢，弹岛白井实际上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硬核的作品，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挑人，因为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应该算是那种 level 级别比较高的这么一种漫画，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单元剧，没有固定的主角，但是它是围绕一件事，就是这个歌剧来展开的，等于说是，但是呢，它的这个不同的时间啊，不同的人，不同的人际关系，它是一种杂糅在一起的这么一种状态。也就是说呢，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像我们所理解的那个漫画动画一样，就是说先有人物，然后我们根据人物来塑造剧情，不是这个路数，这是一个群像戏，而且是一种非常散的这么一种群像戏。所以说，它对于这个就是说读者的这个阅读要求或者说这个水平是其实是很高的。在这个方面，其实动画风房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它的还原度刚才我说了，从作画角度上首先没有问题，从它这个剧情方面，它的还原度也非常的高啊。怎么说呢，唯一的这个给大家的这个门槛呢，实际上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剧情问题， 他的这种剧情描绘的这种方式，如果大家能够接受的话，能够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比较宏观的这么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其实这个作品带给你的这个这应该叫什么共感，或者说是这种感受啊，这个共鸣啊，其实是更强一点的。尤其我要多说一句，就当下的这个环境啊，现在大家所处的这个环境啊，刚才那个主播女孩儿咱也提到了，在这个环境下，其实这个作品更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当然了，作为不剧透的角度，我就只能点到为止了啊！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原作我也是推荐的，只要你能看得下去，只要你能接受他的这种叙述的风格和表达形式的话，那这个作品绝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啊！只不过就是因为当前的这个状态呢，我只能把它放到顶级啊！如果要是说大家是一个非常说白了就是一个更通俗化，或者说大家更能接受的那种程度的话，那给到汤也是没有问题的。就说这么多吧。
好，那么我顺着蔡老师这里再补两句，就是因为我也是今天就是蔡老师推荐了我现去补的，但是我觉得就是里面有一个就是其他大多数作品很少很少切入的点，是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来看故事，就是他有他现在他这个动画的话呢，他是就是有几个视角的话呢，是已经比如说已经年长成为师了，或者说是已经是成年母亲的这种一个角度来讲的这个故事，很多这些切入角的话呢，是这个正常的漫画来说的话呢鲜有切入的，因为这一类人的话呢，他的世界观还有包括他的这个人物的塑造其实已经是去一个完成向的，在这个故事里面很多就是在这种相对该怎么说相对娱乐化的作品里面，这一类大人的形象的话呢是描写比较片面和单一的，而这种比较丰富而且就是把他的这些前因后果很细腻描写出来的这种作品的话呢是比较少见的，所以为什么蔡老师说这种有点挑人，就是因为有些这种所谓的共感的这种的话呢是你需要伴随着一定的这个阅历，然后你才能从他的角度上面来理解这个事情，而不是说是纯粹这种热血漫或者青春漫画类型里面的话，就是我只要追逐梦想，然后就哪怕粉身碎骨这种比较热血这种展开，在这些成年人的视角上面是往往是不会像这样写的，然后就显得他就特别就是可能更青年漫一些了，这种作品就所以我个人也是能给到顶级，但是就是说的这一类作品的受众可能有很多这种受限的地方，就使得这种接受度吧可能有一小点影响，所以相对没法给到行啊。
好，那么顶级的部分就这五部啊，下面来到一个人上人，算得上是也按我们以前的评级算得上是也算是推荐观看的作品啊。那么就
但是多多少少已经开始出现就是有些接受问题了，就开始
已经开始出现有问题的作品了，可以说上面的几部就属于我们越觉得没有问题是值得非常值得一看的，人上人的话就是开始有些比较微妙的部分出现了，对吧？
可以这么说，就是人上人以前就是他哪怕有点问题，但是的话你看了至少不会说是这部片无法理解，但是到了人上人稍微到人上人就已经开始就是如果你无法摒弃一些就是这种所谓的偏见或者说是你觉得哪里无法接受的这种，就可能这个片有些人就看不下来了就
好。那么第一部啊，一碟间漫画咖啡屋生活，
这个就特别典型
啊！这个
工作室出品，
对，少了感觉少了摄影师，似乎少了什么一样。点这批机好吧，
就不用过多介绍了。方文社出品，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方文社的作品啊，以至于为什么要把它跟接下来那部作品放在一块儿说呢？就是它最大特点就是一个健全的方文社作品啊，大家懂这个健全什么意思了，就明白了啊。这太难得了，真的太难得了。一说起这个事儿，我就想起当初《孤独摇滚》那个作妖的编剧了，我实在是没法接受啊。说回正题，这个剧情非常简单，就是女主呢就是接受了一个那个大学女子大学的这个邀请，然后呢就是说呢想上那儿去上学去，但是呢阴差阳错的呢，因为她的名字跟某个著名漫画家的名字一样，结果那边也看错了，就是招收她的那个人也看错了，把她当这漫画家给她招过去了。但是呢这个事儿呢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是但凡要上那儿去上学的人或者说挑着她的那个人必须要在一个漫画咖啡屋打工啊，就这么阴差阳错的事儿就凑合在一块了。这里边的方文社元素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多 啊，按照咱们以前的那个范文社作品三大这个维度里的这个专业性，我觉得他这个专业性全放在那个漫画书架子上了。大家如果能看到那里头，就能看出来，简直就是方文社广告片啊！你就是你知道的那些，已知的那些 K 拉拉 Time 啊，什么 K 拉拉 Fantasy 的那些动漫画，那里头你全都能找到，就是这种感觉啊。但是实际上它的那个故事剧情，因为它也是自个儿改编嘛，它就是非常套路化，或者说是非常传统的那个清白的方文社清白的那个路子，大家想的话都能想象到这里边的剧情是什么样。啊，之所以说是健全，大家也都能明白啊。这个，就里头的一些卖肉的这些元素啊，这个在这个方文社这么多年的这个最近几年的这个动画里，真的很少见了。但这个动画里还有啊，竟然还有，真是不容易。我就是这个意思，别的就不多说了。你只要喜欢这个方文社的这个作品啊，出品的作品，那这个漫画或者说动画呢，还是可以看的。啊，就是这些。然后第二部《若若老师》，这也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卖肉性的作品，啊，就属于那种一望而知的，大家一看那个简介就知道啊，这个老师这个状态。然后那个男主呢，要帮助这个老师啊，尤其是他说话，他的弱呢有两方面，一个是说话比较弱气，啊，再有一点呢就是经常碰到倒霉事啊，就这样一点，这样一种状态啊，这种所谓的有那么一点就是师生之间暧昧关系的这么一个作品。当然了，卖肉也是他的一个重点元素之一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啊，这种擦边式的这种作品现在是越来越少了，看一部少一部了，要么你就真刀真枪的来，要么你就是现在相对保守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作品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下呢，其实还是比较，说白了有点在这个环境下呢，其实还是比较独特的啊，这种搞笑形式的作品呢已经非常少了。所以说呢，如果你对这东西不讨厌，或者说能够接受这样的这种搞笑形式的，那这个片子也还是可以看，可以一看的。
下一个就是这个，上伊那牡丹酒醉身姿似百合花般，这是非常拗口，大家一般都叫啊，已经有其实有很多这种很奇怪的这个二创名字了，什么向酒进发。利群以倾倒啊，这一类的，就是简单说就是在一个女子的这种大学的女子合租宿舍的话，这群人的话，女主是大一新生，进来的以后发现啊，这个宿舍里面啊，人家一般说宿舍这风这个宿舍的。这个什么态度或者说是风气好啊，是烟酒不沾啊，这个宿舍就可好啊，就是又是烟又是酒啊，但是就特别类似于百合漫画的这种展开，就是啊，女孩子喝酒好好看啊，女孩子抽烟好帅啊，就
喝大了之后就酒后吐真言了
啊，
就是
对，喝大了，然后大家一起喝，大家一起酒后吐真言，然后大家一起组 CP， 哎，我就觉得啊，就这片就是大家看着是这种感觉，但是的话呢，但凡上过学的人啊，尤其上过大学的朋友就知道啊，就是女生宿舍里面又是烟又是酒，那个叫一个臭，真的就是那个味道真的是够呛的啊，只能说动画者原作者和动画制作组的话呢，都是在以一种描写外星人的状态的话呢，来描写这个所谓的大学女生的这种软软萌萌的形象，然后还要加上一些百合捏 CP 的元素啊，看看就好。但是的话呢，千万不要当真。我觉得这个，尤其我觉得还我尤其要吐槽一点是什么，就是我女主角喝各种酒，就是好好喝啊，然后这个反应非常的激烈，然后还什么啊，有什么酒性，有什么水果的味道啊，有这个味道好像很好闻啊。但是我告诉你，真的喝过这些酒的人给你评价就是，是不是有这个味道啊？你要喝完了，然后反应好一会儿，然后才会反应出来。真的，一口下去的时候，全是酒精味，全是辣嗓子。
你要说品酒的话，不如等着我们等着之后还有一部专门讲品酒的动画呢。不要你先别急，你先别急点这批机油，只能
说这个片子，对这个片子，我的感觉就是，你说给当地宣传或者给这酒宣传吧，差不多。比如说那个塔记啊，这个东西我是真的搞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虽然最开始我是看到罗老师的直播间才知道那个什么纯米大吟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东西我后来才明白。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宣传的意味更多一些，嗯，尤其他这个每集的画风不一样这一点，其实我觉得真没什么太大必要。 你这个
对演出，它基本你可以理解成现在基本是一个人负责一话的演出，所以就演出的负责，你就会看到，可能比较古早时期的这种类型的动画，就是可能一画一个风格这种，就按现在、
以前有对以前有一个叫什么猫的那个，回头那个评论区哪位朋友想起来不提醒我一下，就一个什么猫的那个，那也是一座一个画风。甚至说一做一个风格啊，就是那个
反正按现在的这些，就是现在严格的这些动画爱好者来说，就你每画都是崩的。
对，尤其那个第三画，那个我不管你这个实验性怎么样，或者说你是风格化是怎么样，你最基本的那个东西你不能出问题，你不能说因为要风格所以把我这画画的跟那个简笔画似的，这我不太能接受。
我甚至其实我个人觉得了嘛，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就是这群人已经喝嗨掉了，眼睛的滤镜看出来的东西已经扭了，
对，作画都喝嗨了是吧？
哎，对。
但是我觉得这里头我唯一看顺眼的画风就是那个像山进发的那个画风，也就那个我能接受
对，所以因为就是主创这批人的话，的确就是像山进发这批人，所以为什么会叫像酒进发这圈、就是因为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可以这么说。
你就当那个向山进发那画风是他的正常画风就吧，就没喝高的时候大概应该画成那样就完了、
的确
对
啊、然后我顺便补一句，就是这个里面我觉得就是尤其我最破功，就是他说酒的这个，我觉得里面最破功的就是因为我的的确确喝过苦艾酒，然后的的确确苦艾酒那个药草味实在是没有女主角所吹的那样神奇，就真的一瞬间滤镜就碎了，你可以这么说，
搞心破碎，你还拿它当那个宣传片的，
你就当它是个宣传片啊。然后什么还有哦，我觉得还有最崩溃的就是那个，我看第三话还是第四话的那个他们舍友什么唱机也可以薅来，白嫖的黑胶唱片也可以薅来，真的就是那个表情包真的什么都能薅来啊。你是血压吗？
很合理、
我大概就就我只能说就是真的你可能是个真的血压，你什么想要的你都可以薅来啊，我只能这么评价了。
好，
就是你描写喝高了的这个状态可以，但是你别真喝高了，就是你画画的时候你作画，或者你制作的时候你自己别喝高了，那就坏了
啊。对，就是，但是这片就是如果从一个幻想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个片，但是我就说就是就像醉酒以后然后突然清醒，然后看清了现实和梦境的这个差异的滤镜以后会非常破功。
我这么跟大家说，若干年前有部漫画叫女子高生，自从看了那个之后，我对女生宿舍啊什么女校啊就已经彻底就去魅了，已经去魅了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动画，看过的朋友肯定有印象，对，就已经早就幻灭了，所以说这种东西就是图一乐，看图一乐，
图一乐，图一乐，对对对，就啊。然后好，下一步是这个女生异世界转身想要成什么，我选择要成为勇者的肋骨啊、这个片儿一刚开始其实我是抱着就是看这种怎么说休闲小短片的这个心态去看的这种纯娱乐片，但是看了三集以后我发现不对，这片严重不对，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片预算高的溢出，你可以这么说，就是他男主，我简单先说一下剧情大概，就是男主啊，我们所熟悉，就是一刚开始突然被大运撞了，然后异世界转身，然后结果到了异世界转身的转身前正常的神们都不要他，因为说他的是什么属性啊，这些是属于异常的，然后就丢给了一个等于一个扫尾工作的这种负责转身的女神，然后就给他转去各种各样奇怪的世界里头。第一话就是说他转身成勇者的肋骨，而后面的话呢，他转身成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片的核心其实就是针对现在各种各样异世界片里面，就是转。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转身成勇者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什么转身成剑啊，转身成自动售货机啊，转身成温泉啊这个片就是拿来完全解构这一类作品的。当然他每一次转身对应的这个画风都完全不一样，而且的话画的质量非常非常高，你可以甚至你觉得就是他甚至是个高密版的婆婆的 TPCO 里面的婆婆的咪咪咪的这种一个作品。我就非常崩溃，而且到第三话什么大牌声优都给你在里头都能客串，你到底有多少钱啊，已经溢出到说是这种客串角色你都能请大牌声优了，我就非常崩溃。 所以我个人的话呢，啊，这票我一定只能给到人上人。为什么？因为如果给到顶级的话，这票的崩坏水平的话绝对要把很多人给弄得，下巴都给吓掉了。然后，顺便就是说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角川终于发现异世界实在太多了，他现在要砍了。我觉得这片这出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是非常切合现实议题的，所以能给到人上人，但是顶级绝对给不了。好，顺便，男主 CV 阿布敦，然后现在我一听他开口的话呢，我老是穿越到绝区领去。
绝区零还行，
绝区零那确实也是他，是吧？好吧，确实那确实也是他，
啊，确实是他，
啊。
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想看乐子，这片非常值得看，因为画风又非常稳定，然后插科打诨也特别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不能细想，因为他就犯了就是异世界片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一旦细想，一旦去解构去，这个片就马上立不住了。
本身它就是一个解以解构为主的片，它你要再去尝试去解构它，就没有东西。就是实际上它有一个自我指涉的一个循环在里面，就是你既然这么解构了，那你又是什么？那你又算什么？
那你又是算个什么？然后我觉得这片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
对，就是一个它有个这个循环自我循环指涉嘛，就是这个经典问题。
对，
嗯，好，那来那下一步啊，这个。下一步是什么？那个又被杀掉侦探大人，
又被杀掉了侦探大人。
这个片我大概去了解了一下，
我也大概看了一下，
我其实他把它放到人上人队的，我的感觉是不是有点放高了一丢丢的感觉？如果以我和言语那种喜欢侦探的人的视角来观察他的剧情的话，我觉得
那你可是真的就是你可以理解成这片就是什么？这片就是一个不死人侦探
啊，对，但是。有点胡说八道，就是然后加上他的
胡说八道，那可真的太胡说了。
对，就是所以就是，哎，又是，哎，怎么说呢？又是一个被他的名字骗来的片，好吧？就这个意思。
这片就是，我觉得这片完全就是靠女主来把这片给撑起来的。
啊，女主很漂亮，戏份很美，
很漂亮。然后她跟男主的就是中间这种，肯定是有伏笔的这种一个关系嘛。
对，
肯定是这个片算是你可以说是暗线也好。然后主要看点也好，我觉得主要就是看
这个。如果你真要按不死人的角度上来说，那这个女主你说她是个防火女，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对不对？
对。
哎，你就当这个女主是防火女吧，这个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第二话，我甚至看见就是什么，你公海上面有艘船出了杀人事件，然后顺便天上还掉一下一架飞机来，然后砸在这个船上面，什么小概率事件吧？
对，就是不要还是那句话，不要大家不要被这个名字骗了，谢谢啊，谢谢。
啊！
不要被
杀掉了不死人大人
啊！对，不要被这个
也完全没问题。
对你不要被这个名字骗了，不要去像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啊推理爱好真的真的去想去看里面推理，没有的，不存在的，好吧？
对，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但是我甚至觉得，就像刚才说的，真的来一个小短片，叫做又被杀掉了啊不死人大人，好像很有意思的样子。
也确实可以，我觉得
是无厘头动画是吧？
对。
搞像这么搞好像没问，确实也没问题。你要说的话，
解构就是解构，就彻底解构，是吧？
哎，对。那这个为啥到侦探上就这样吧？如果你真要按这个推理角度上来说，那我建议再把它再往上下调一级啊。如果你真的是想来看防火女的话，那放到人上人，我觉得是 OK 的，好吧？
啊，作画和杀必死部分是值得人上人的。
哎，对，是的，对对对，就是看你是什么，是以什么角度来看这个东西，好吧？哎，你要是真的来看防火女的话，那确实是人上人，没有问题，还没有问题。啊，下一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品酒动画啊，《神之水滴》。
真的品酒动画，
这是真正的品酒动画，而且
然后国内这个搜漫画可能用《神之水滴》是搜不到，要用《神之哪》。
对，神之
就是上面一个雨，下面一个下字的那个哪。
对，对，
那个字才搜得到，因为漫画比较早，然后他用这个名字，台版这边一直用这个名字来出，然后可能要你要搜这个，你才搜得到漫画啊。
啊，这个漫画说实在有点太
超级久远，
超级久远。
我真的可以叫做十年以前，言语还在参与汉化这个漫画，然后十年已经超过十年以后了，现在这漫画终于动画化了。
对，而且其实他以前也是出过很多真人剧嘛，
他出过真人剧，
出过真人剧啊，还有一部我们没有放在榜单上的一个动画，也是类似的东西，就是那个欺诈游戏。 啊，那个东西就我们不放到榜单上，是因为我只有我去补了一下，然后发现他可能在我心里面他只能放拉了，所以就暂时不说那玩意儿了。神之水滴就动画表上来说的话还行，我觉得比欺诈游戏好，我看了以后的感觉是还行。我觉得
而且其实他改的比较紧凑，其实
对，他改进算比较紧，因为原著是一个非常慢热和
非常漫长先简单介绍一下故事
啊，
十六说吧
啊，简单说，它就是一个以品酒为主线，由男主去，就是他有一个所谓十二使徒的一个各种各样的葡萄酒，然后以这个为线索去进行各种品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线索，然后的一个纯正的葡萄酒品酒作品。啊，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
嗯，
他的这个作品的原著啊，就是他神的地方就在于他的文案，或者说他的文笔非常牛逼。我的
能把，他把各种酒真的是有点说的神乎其神。
对，就是他对品酒的描述啊，是真的是神乎其神，那个文案水平太强了。就是你翻译过来以后，就是如果就是没有你可能没有点那种就是文学底子啊，就是你可能都不好搞这个翻译的。有我说的话，这个文化水平真的有点太高啊，这个东西，
对，
太。
但是它是属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轻漫向，因为它是属于青年漫画嘛，因为连载的这个地方，
对，
然后就怎么说，就是真的是喝个酒，然后能给你。欧个一本单行本完全没问题。
对，
就是，
他会把酒里面就是啊，我说实话，我把那本漫画看完了，我也不懂品酒，我只能这么说好吧。我把它看完了，我也不懂品酒，就是他能把每一个前调、中调、后调，以及每一个地方，以及包括它的香气，然后各个方面的描述，都把它扩写。你用现在的手段呢，就是相当于把这些东西丢到 AI 里面，让 AI 给你扩写十来二十次，扩写个几百上千次那个文章的水平。那个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他还是以一些比较专业的角度，比如说他给你说一下，就是在品酒或者喝酒的过程中，
哎，
有些哪些什么专业知识，比如说啊，哪一类酒要醒酒，
对，
然后哪一类酒要多少的温度才是最合适的，这种
包括
你可以当做一种科普的这种一种，
包括
视角来看，
高脚杯要怎么拿，对吧？高脚杯要怎么拿？倒酒的时候你要怎么倒？这些东西都是有具体的。
对，这就是细节，然后他就跟你反正每一话就跟你再扯一点这一类的这种东西。
对
啊，就感觉就是啊，又学到了一些没用的知识。
平时正经人谁这么喝葡萄酒啊？点 JPG 是吧？
啊，对。
哎呀，但总的来说，从动画来说的话，他把很多以前漫画部分你觉得很拖然后很拉的地方把它全部都紧凑掉了，就其实看动画的观感其实比看漫画会好一些，因为漫画真太慢了，很慢，就是，
甚至我觉得就是它动画为什么这么改，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它也受了当时真人版改编的时候就是对这种节奏的这种一个改变，
对对对对，
然后他又到动画这里又反补了一次，可以说
不然的话，如果你真的按这个原著漫画那个节奏来
哇，那可真的是一场马拉松式的，
那真的太马拉松了，可能这个半个季度能给你讲清一瓶酒算不错了，好吧，真的。哎，但总的来说动画的表现其实还是可以的，而且只是虽然就是有，但动画还是有一小点慢，就是以现在的动画节奏上来说的话
还是可能就是算是一个就是作者的这种一个人气的这种一个指标，其中一个就是啊，我的漫画动画化了，我觉得这个动画化的意义可能更多在于这一部分。
哎，确实真人片其实我也看过，还是蛮不错，真人片拍得很好的，我这个也很推荐看，去看看真人片。哎，然后大家有可能的话也可以去看看嘛，因为漫画其实它作画质量和一些东西都很不错，都是也是很上乘的那个东西，就是只不过他这个品酒的风格你接不接受，对吧？你觉得他对不对或者是真不真，那另说好吧，那我觉得那另说好吧，那就另说了。哎，好，那下一步那个
和班上第二可爱的女孩成为朋友
啊，这我没看，
好像是漫画改是吧，我记得
轻改，应该是
轻改，
他原作是那个他刚才创作的这个轻小说作品，这个作品好像还拿过奖，我记着就是2023年的文库大奖吧，好像是，我记着好像是啊，这个挺有名气的，这个就是说可能看漫画版的人比较多，但是他的原作其实人气度挺高的，但是这个作品本身啊其实就是非常大家非常 熟悉的那种叫这应该叫什么？这种工业糖精类的作品，纯工业
糖精欢喜冤家这种类型。
对，男主角和这个同班同学，这面招纸那个风啊，那个字我不知道这个中文到底应该念什么，好像应该念纸啊，我都念他的日文 nagi 啊。这个同作为这个就是说男主角和女主的这个互动主线啊，从这个建立友谊啊，到这个日常的一些活动啊，什么约会啊，什么。就是大家典型的都了解那种校园恋爱喜剧情节，然后呢关系从朋友身份逐渐向恋人过渡的这么一个过程，没什么可说的，其实就是作画水平也还可以吧，就是纯粹的这个工业糖精这个作品，撒糖意图很明显啊，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除了女主之外，其他的那些所谓的这个竞争对手或者说所谓的这个党争呢，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样一种感觉啊，所以说呢没什么太多可说的啊，这个作品大家喜欢这类作品，喜欢看这个校园恋爱轻喜剧呢，看看这个无妨啊。这个本季度呢，这个方向的作品不多啊。大家听完我之前的介绍，大家也刚看到了这个百合盛行啊，清白盛行啊，这个撒糖的动画作品确实不太多了。所以说呢，这个呢，我就把它放在这个人上人这个位置吧，就差不多就是这些，没什么太多可说的了，好吧？来，丫子你来。
然后下一个到 NPC 了吗？应该是，NPC 女仆小姐的贪吃市场啊，你们谁看？来，我没看
这个，我一起我都说两句吧，因为到了这个 NPC 这个角度，其实问题相对来讲比较多了。
对，确实。
我先说两个比较平淡的，就是非常平淡的，一个是个女仆小姐的贪吃市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叫春夏秋冬代行者春之舞，这两个片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平淡如水。啊，那个这个贪吃日常那个作品其实也算是轻喜剧范畴吧，它跟那个饮食跟那个料理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那个料理实在是太过平淡了啊，不管是里头吃的那个东西也好，还是这个就是说整个这个故事的这个发展历程也好，没有什么太多可看的点啊，只是作为一个美食番放在这儿的样子，没有什么太多这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东西，这点是我觉着比较遗憾的一个地方。因为美食番大家也都看到了，总会现在的美食番总会给你一些，就是说能让你觉得特别激动、特别激昂，甚至热血上涌的那个感觉，或者要不然你就整活，纯整活，就像现在还连载的那个叫什么《中华一番》啊、《小当家》似的，都他妈给你弄出冥界篇啊，就都到了这种程度。但是这个片子实在是太过平淡了。很难让人产生什么样的印象，而且呢看完之后呢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感觉，所以说呢我只能把它放在 NPC 这个程度，但凡如果你要有些有趣的桥段的话，可能评价还能稍微高一点。然后呢那个春夏秋冬代行者春之舞，这个作者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品叫紫罗兰永恒花园，大家知道是什么了吧？啊，只不过这次不是他，这次只不过他不是这个京都社来做，是霸权社来做的
啊，
霸权社。
我的意思，他也前面写的紫罗兰永恒花园啊，我也只能说啊。
我这么跟你说，鸭子，就这个片儿，他的这个风格或者说他的印象，你用紫罗兰永恒花园来代入没有任何问题。他的特点，我说就是他的缺点，我说几个你就发现了。第一个，第一集的劝退力非常强，你看是不是跟紫罗兰永恒花园差不多啊？然后就是他的内容也是平淡如水。啊，就是没有什么掀得起波澜的这么一种感觉啊，是不是也很像紫罗兰永恒花园
啊？太微妙了，
很多地方都非常非常像，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啊。当然了，这个霸权社的作画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是不是也很像京都？这个我不好说啊，这个东西我不好说，所以说呢，这个片子，
所以我只能给一个评价啊
啊，对，就是那种饺子缺了点馅儿的那种感觉，吃了一大堆片汤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评价的地方。就是你要是能看得下去《紫罗兰永恒花园》，那这个片儿你肯定也能看得下去啊。所以以我个人对它的评价，我只能把它放在 NPC 了，好吧？说完这两个比较这个平淡的动画，再说两个这个我不太能理解的东西啊。还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高桥留美子老师他的最新连载 MAO 毛啊，这个中文叫魔序，这个作品我一句话，其实跟那个什么差不多，就是跟那个春夏秋冬代行者的意思差不多。如果你看过犬夜叉的话，这个作品基本上就是犬夜叉的翻版 啊，女主又能穿越，只不过她这次不是跳井里了，这是去一商业街，从这头走到那头，她就穿越走了啊，就这种。然后女主身上又有异能啊，一上来又是 Boy Meets Girl， 等于说就是把犬夜叉的那些内容她又给你整了一遍，然后那个换皮儿的作品啊，这个东西我也就不再做太多说的了啊，这个基础设定就没有什么太多让我感到有兴趣的地方啊。如果你要是吃这套还能看得下去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对当年那个。犬夜叉有所怨念或者说是比较喜欢这种形式的话，那个片你能看得下去。其实我最开始接触他的时候，我是希望跟当年那个 UQ 一样，是不是有点这个旧作角色跑来客串的内容啊，但是很可惜他没有。好吧，你说怎么说呢，高桥留美子老师这么多年了，你说连载这个就让我多少有这么一种这个江郎才尽的这么一种感觉了，所以说呢给我的观感呢并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只能把它放到 NPC 这个地方。还有一部作品呢，叫做《茉莉花酱的好感度正在崩坏》，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属于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品。为什么说叫挂羊头卖狗肉呢？它的这个定位实际上是僧侣番啊，僧侣党，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就不多说了啊。这个东西说多了容易被禁。但是呢，这个片子里头本身卖肉的情节非常非常的少。说句不好听的，本身您这个连载这个长度，就是每集的长度就那么几分钟。然后呢，我们想看的那僧侣党的那个东西几乎没有，然后他那个搞笑呢也搞笑不起来，成天到晚老是那个套路，就是那个女主角，你说病娇不病娇的，或者说扭曲不扭曲的，就是那个样子，就是出点什么事儿，他那好感度就往下掉的这个剧情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乐子。所以说这个片子呢，我只能说呢，就是说白了，他的卖肉程度可能还不如那若老师跟那一碟接漫画咖啡生活呢。所以说呢，我觉着他只能放到 NPC 这个位置。就算他是僧侣党啊，对，或者说他根本就不配叫僧侣党也可以，但是他也顶多就是个 NPC 的水平啊。最后一个 NPC 的作品呢，就是这个《冻结地球》，这个东西也不多说了，这个非常套路化的作品。他的这个问题总结三点啊，就是身为一个这个。热血向的那个漫画改编呢，他男主身上有非常大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能不能接受男主这种性格或者他的这个行为模式。如果你能接受倒还好，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那就你会感觉观感非常糟糕。还有一个更加糟糕的问题，就是这个片子本身的节奏以及作画。我说句实话，刚开始看那画风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狗汉子做的啊，又是那种光污染，也不能叫光污染，就是那个蓝色，这个忧郁蓝非常浓重的这种色彩，让我感觉非常的不适应啊。然后那个整个这个剧情节奏也是问题很突出啊，大家看过的可能都有这样的印象。所以这个片子本身来讲呢，虽然是一个跟那个也是热血漫改的这种形式，但是它只能放在 NPC 的这个水平啊。这五部作品是咱们这个季度的这个 NPC 作品啊，就这些。
好，那么就到了本季度拉了，好吧，最烂的，我们可以算是要进入年度最烂评番的这个作品《幽灵音乐会》。哎呀，这个东西，我和蔡老师大概是有点话要说的了，可以说，一定站到他来说。
哎，石头，你先来，我真的不好说，我不好说这个。
这个
战机绝唱精神续作，
对，战机绝唱精神续作，我们多的都不说，对，我们就直接说他就是战机绝唱精神续作，因为他的制作阵容也都是那些人，好吧，啊，我基本上都是那些人，哎，
对，但是就是没了金子章史了，
哎，对，除了没有金子章史，对吧？这个人设不是金子章史啊，不是没金子章，其他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音乐质量你说好不好呢？我觉得还是 OK 的，这个就是。因为要说他真的绝唱精神
是那个味儿，说白了还是那个味儿
，还是艾利文
的
嘎，
还是那个味儿，
对，是那个味儿，那个毋庸置疑，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评判的，也不需要去说什么，对吧？他好听是没有问题的。哎呀，但是这个你说他这个内核表达或者说他的剧情嘛，就只能说跟
迷。
我突然想到一个，去年是不是也是有一个类似的这种东西，叫什么
公主管
弦乐？对，
那个不错，其实那是个年，虽然是年番，而且是子贡像，但是后期还是可以的，一看的，这还不如那个呢。我说实话，鸭子，
哎呀，
这个就是他想表达的东西，我能想到他想表达什么东西。他这个背景就是这个所有的歌曲啊都是 AI 制作了，哎，其实也是个热点话题嘛，
对，
都是 AI 了啊。女主角想夺回人类作为歌手唱歌的这个权利的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呢，他是目前来看是仰仗另外一个 AI 或者说另外一个人来帮忙的，另外一个所谓的那个这个数字生命来帮忙的这么一个背景故事。但是这里头 掺杂的东西太多了，
太复杂了
啊！对，太杂了。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就是主播众多的女孩，我还能知道他表达什么。这个玩意儿我真是看不明白，你知道吧？就是里头的东西掺杂的东西太多，他又不解释清楚啊。然后他唱歌的目的呢，可能也就是为了跟那个反派唱一次啊。唱完之后，那反派呢就改邪归正了。哎，这个东西弄得我的这是。知道你看懂这玩意儿吗？
我你都这么说了对吧？我还能我难道还能更看懂？我也不行啊！就他能想到这样 AI 创作音乐这方面的这个热门话题，其实我只能说他确实是有思考，好吧？我只能表达他确实有思考，但是呢，他又没有把就是人类创作的主体性和 AI 创作的区别性，或者说是噱头性，在就是他没有把这个东西把呈现出来。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是这样，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就如果你要写这方面东西，那就应该去考虑这个主体性到底该怎么表现，对吧？就是但如果你最后只是就是你我唱歌，然后你把你唱服了啊，你听完歌我就听，你听了歌就听完歌就你就感觉你就服了，就你体验不出这个主体现在该怎么表达，对吧？
他这个行为逻辑里头缺东西，
对，没有东西，就是你
各位明白我们的意思，
就是逻辑链条里
缺东西的，
搭不到一起，对吧？就是如果说我唱歌，我把你唱服了，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表达了什么样作为人类创作歌曲或者是歌唱歌曲的哪种主体性或者情感要素在里面，使你被我感动了，然后你服了，对吧？你认输了，对吧？但是他作品有吗？
这种铺陈没有，
他没有、啊。
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所谓的 AI 创作和人类创作这个问题的比较，或者说是这种冲突怎么解决、怎么化解，或者说怎么成长的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作品《卡罗尔与星星》。
哎，对，
你照着那个写不就完了吗？
啊、对，
是他照着那个写，他还怎么写？他现在这个他大聪明的这个展开，对啊，
打不起来了，
打不起来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又要这个。你又要战斗啊！你又要像那个电视剧唱似的，你又要整这个东西，就弄得让我感觉摸不着头脑了，是吧？路易十六状态了，
确实
感觉啊。然后第二话不知道为什么女主说：“好，我下定决心了啊，我坚定我自己的意志了。”然后我嘎了，刻意的模仿啊，各位。
对，
《战机绝唱》第一季一开始也是女主挂了，然后小石向未来在那哭，但是人家后边给你解释清楚了。他用一季的内容给你解释这个东西为什么变成现在这副鸟样了呀？您这玩意儿是吧？我不好说，所以说我真是不好说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该评价为你们还是走不出战机绝唱的阴影呢，还是你们真的是已经是黔驴技穷江郎才尽写不出东西了呢？对吧？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评。
我只能说没了金子张氏真的是不行，
确实
真不行，
真不行。
别看不起人家这个两期的这个，我一直吹金子张氏老师，人家不管是说在游戏方面，在动画方面都有建树啊。他写的那个魔炮的那个有点平行世界的那个剧场版的那个内容，现在已经用到了这个最新下个季度魔炮的那个新 TV 版的这个背景里头去了，就是说从那个剧场版出发引入的这个新剧情。是吧？人家这个水平已经是得到证明的了，然后这个战机绝唱就更不用提，对吧？没有他，说真的，真的不行。我没什么可说的，真的这个片子，
哎呀，真的本来啊，
还不如那个管弦乐，
这还真的不如这个管弦乐呢。就我们本来对吧，作为战机绝唱的老粉丝，其实对一个这个作品是带有一定期待性在里面，多少还是带有一定期待性的，对吧？好歹你基本上是原班人马了，结果你什么端上来成这个样子了，我真的。哎呀，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们这个上冲放、这个、
我只能评价说，就是你们原班人马，真正的原班大概真的只有金子张氏，剩下的人你是不是原班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哎，
就是下回别做了，真的下回别做
了，下回
你这
给那谁去打下手对吧。
啊、你这活很好，下次不要做了。
对
别做了，
你要么就是还要不就还是回归你的音乐团体，好好写歌算了，对吧？虽然他也不是，也并不是他这段这个动画不做，他就不写歌是吧？但我的意见是，
要不然你就去做那个战机绝唱剧场版，把你们那饼给画完了。
对，你还不如把全全饼的饼画完算了、
嗯，
对吧？这个我们也不期待说战机绝唱他还能有什么这个续作或者什么样，因为他的故事已经到那个地步了，对吧？ 就也不期待他真的还能写些写出什么东西来。但是
也人物仰卧起坐也这么多回了，是吧？
对
呀、啊，来来去的整那堆烂活也到后来也是这种感觉，
对
对吧？写无可写了，已经
你写无可写了。顶多就是你再以那个框架去全部把里面人的群换一遍，你要这么搞，而且就是也可能也就这样了吧，大概也就这样了，
就那样，
或者弄个情怀剧场版，就像刚才说的，弄情怀剧场版就完了。
我觉得你们还不如把你们的那个手游出个单机版，捞一笔算了。
确实，
出个离线版，让大家陪伴一下大家就。
主一个陪伴，反正你们还能就是免这个低成本再捞他个几百万是吧？
哎呀，还不如就这样了，算了吧。哎，这个只能承认是我对 Anyway Garden 和山村范康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好吧？我自罚三杯，我说完了。
好吧，
对吧？我自罚，那我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自罚三杯。
图啥呀？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图啥呀？
图啥？
哎呀，拉完了，好，
好
就这样，就这样吧，
嗯、
这个片儿就这样吧。
嗯、
哎，好自为之，还是那句话、
嗯。
哎，行，那咱们这一季的这个新番评测啊，就到这里了。哎，但基本上，我们觉得还可以的，就都可好看和不好看，基本都这样吧。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再点一下你这一季啊、看了觉得喜欢的片，
觉得你们对
说作品，
对，先说一下你们有你不就喜欢，可能也有我们这个实在太多遗漏的作品，那确实可能还是有的，对吧？哎，
然后欢迎加群啊，22728833131啊，也可以来群里面安利我们啊，
对，
你喜欢看的片，
安利我们有什么片，对吧？因为这样
说不定又进年末榜单呢，对吧？
说不定进年末榜单呢，或者说，对吧？如果你们安慰的数量确实足够多，那我们再按着你们的安利去做一期这个回。
下一季我们补一个实验报告也不是不行的，
对
吧？补
实验报告做或者做一期这个动画回顾也是可以的呀，是不是？
评奖季以后也要大改革了，以后就变成什么金苹果二有奖，什么烂番茄二有奖。这都要加进去了，
就是对，把新番的更多的那个选择给大家也行。
对，
各位提名也可以。
对，各位来提名，
也换换形式
，对吧？各位来提名，哎，毕竟现在动画数量很多，但是，哎呀，这个人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嘛，对不对？这个没办法。嗯，好，那么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啊，各位，咱们下期再见啊。嗯
嗯，
感谢见，拜拜，
下期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欢迎各位听众老爷们加入 QQ 讨论群22728833131，恭候大家的光临。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荔枝 FM、Podcast、小宇宙搜索并关注 AR Live。咱们下期再见。
下个礼拜学去了。